我们这个课呢，第一期我讲的是成全哈，然后就讲使命，现在是叫做使命之始哈。其实它是反过来的哈。第一个，我们需要有意向哈。讲到使命就谈到了意向，有了意向，然后就有使命，有了使命之始，那个前面那个要射出去的那个头，就会到一个地步就是成全。那为什么我从后面讲呢？我从成全讲。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眼光，是我们平常不在意或我们看不到的。我们用这个肉体的眼光，用我们原来的这种属世的啊一些看法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一定要有神自己的启示，启发也好，启示也好。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提到说，我为你们祷告。为以弗所教会祷告，让那启示的灵照亮我们的眼睛。好呀，刚才我很阿闷，那个刘萍姐妹谈到的，让我们的眼睛打开啊，不是只有谁看不到，我们都看不到。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特别把这个意象这样的一个观念，或者是从真理上来搞清楚一点。我们从使命之始第一个安身立命。你需要在哪里开始来做一个你的根基？然后我们上次提到这个亚冈山羊脂哈，当我们说我们要走上我们使命的道路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谈的是我们那个前面那个箭头，让神帮我们弄得很尖很利，然后也在他的手上可以帮我们射到那个靶心，这个是使命的意思。那在要被神塑造以前呢，通常是从意象开始。那我就发现大家好像对意象有不同的概念，然后有人就问说，为什么都不晓得意象是什么？哈，那意象不是让我们晓得，意象是让我们看见。而且呢，意象基本上是从神来的。那你说，那为什么你都没有看见？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看到几个人有一些意象。那到底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条件，让我们对我们的意向模糊或看不到？基本上，如果我们有神给我们的意向，记得意向不是我们自己能看到的，一定要神主动的来显示给我们，帮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或者是揭开他的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奥秘的里面的一个终究是什么？哈，让我们清楚。所以呢，我希望今天我可以把这个意向，因为我看到你们一直有人在问我的问题，让我知道说好像我越讲你们越听不懂呀。那不要那么在意，为什么人家有意向我没有意向？我们都有意向，问题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警觉性说，等一下我们就讲了哈，到底意向会有哪一些过程让我们确定那是我的意向？基本上我们需要看见，但是看见之后的第二步就是要听见。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看是看了，可是呢没有听到神的呼唤，没有听到神对我们说话。啊，我们用保罗的看到异象来陈述异象会带我们走到什么地步。不用担心你有没有异象，异象是从神来的，而且呢。其实，当我们面对意象的时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因为从神来的，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哈。我们看一个经节，《民数记》24章第4节，我们了解一下，在圣经里面，当我们面对神要让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称为意象的时候，就是看到不寻常的时候呢，通常呢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民数记24章第4节，哈，那里前后文我们就不谈了哈。这里提到说有没有翻到？好的，那请帮我念一下。
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
好，我们就前后我们就不管了。他到底为什么会这样？这里看到一件事情，从这个真理告诉我们说，听神的言语。见全能者的意象，然后呢，那个看到听到人会怎么样？扑倒， 所以，当摩西上山去跟神有面对面的交通或领受律法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不敢，连摩西脸上的光环都不敢看的。所以，基本上当神打开他的一些让我们看到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是一方面我们不能理解，一方面是对我们是很大的冲击。等一下，我再让你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有几个人看到异象的冲击是什么哈。所以我的概念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人生，因为神把我们的生命的蓝图都写下来了，他一定赋予我们有一个要我们完成的，不是我们自己去完成，是我们愿意跟着他同行。他把我们好像把我们磨尖，或者是帮我们工作到一个地步，我们被扔在他的手中，然后我们就会指向他要我们完成成全的那个中心点，那个是我们的使命。在我们要进入神的手中去帮我们塑造之前，可以给他用之前，他一定会先让我们跟他有一个很直接的。几乎就是面对面的，就好像员工见老板一样。好，其实神找到我们，耶稣找到我们，那神把我们放在他手中，对我们工作的时候，他的主要目的不是我要能够被他用，那是一个结果，必然的结果。等于说，我们在神的手中做成的工，绝对有价值、有意义的，一定会有那个结果。那基本上，神在他的手上对我们的工作，我上次提到了哈，像摩西一辈子里面，他120岁，只有后面的1/3是真的，等于说我们看得见的他的使命的这样的一个成全。可是这个使命的成全，包括他所有他的背景，他过去的背景，他的原生家庭，还有40年在这个。啊，旷野哈，一直到神说时间到了，然后就开始呼召他。所以异象是为了呼召，那呼召一定要有被呼召的人的回应，因为神尊重我们的意愿。所以从刚才民数记这个24章第4节，让我们看到，而且呢，从过去的旧约里面看到的，就是当我们跟神有面对面的机会，或者是神打开他的奥秘给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承受力、我们的想法配不起来的。我跟你们说，我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跟我说你要像我，我马上就需要面对我自己说，因为我不像他，所以我需要像他。所以，当我要面对说我不像他，哈的时候呢，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首先我要感觉说，哎呀，这个呼召是很神圣的，这个呼召对我是一定有意义、有价值的。我能这样回应吗？我不知道。我们要用保罗做我们今天晚上的中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学习哈。但是，我们要进入保罗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看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打开你的圣经《使徒行传》第9章哈，第九章是我叫你们看的是22后面那个最后那一次他已经要被带去罗马审问的那一段，好，他又重新讲过，对那个官府呢讲他的这个经历啊，那这个是最原始的他的经历，就是当他看着斯提凡被石头打死。即使他看到斯提凡面目像天使一样，这个结果怎么样？有感动他吗？没有，让他更凶恶，领了命，就是要去杀基督徒。那种热情，扫罗有一种热情，而且他是怎么讲？性情冲人。当他真的要做的时候，他赔上命都可以做。他不是只有为耶稣赔命。他可以为他的那个使命感，为他的认定说这是对的，他可以这样子，就像一匹马在奔一样。那第九章是在《使徒行传》，从他看到史提凡被石头打死， 他恨得不得了，恨什么？恨那一些信耶稣的人。所以他那个时候对斯提凡是一个仇视他，觉得他罪有应得。保罗是一个很有背景的人。第一个，他的文化是希腊的文化，所以他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讲他是有文化的。犹太人他有时候很封闭哈，他们只要自己的，他不要去接受外面的。第二个，在政治上他有罗马籍，罗马政权的籍贯，因为他爸爸是。还有信仰呢，他有犹太人的这个算是啊老师律法师的这个资格，因为他有受教。但是他不是公会的人，因为公会的人呢，你知道公会哈，那个时候要审判耶稣，要定他那个由公会，公会的人一定要有妻子，他有几个条件，好像扫罗应该不是，他应该不是公会的人，但是他是很有名望的人。那那个时候呢，他就心里面起的这股热忱，以追杀基督徒、剿灭基督徒为他的重要的一个任务。所以到后来有一句话说，热心不是按着真知识，就是这样哈。在这个扫罗见到这个异象，我等一下再来看，我们要看后面的，我不看这个扫罗看到异象，我们来看正这个时候扫罗看到异象，有一个，你知道后来谁带扫罗去他家的？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从11节到14节来。
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
好，在这个保罗扫罗，那时候扫罗哈，见到这个异象的同时，几乎同样的时间，神也对这个亚拿尼亚，他也见到异象。他叫他做什么？他说叫他去把扫罗带回去啊。等于说呢，当神来找我们，神对我们显现也好，但是因为神是看不见的，神是灵，我们不要把他想成我们想说哦，我看到他的什么，不是这样啊，而是说呢，神来找你，然后他引起了一个注意，对扫罗来讲是光。为什么你知道神用光吗？那个光是真光，所以他一看眼睛就没有办法睁开了。刚才我们见的那个民数记那句话说，眼目睁开而扑倒，那个是见到异象，但是呢还可以，眼睛还可以看到。那么这个神用的是光，这个异象对扫罗来讲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光会使他想到什么？对犹太人讲，光是什么？神造的光，神是光，神说有光就有光。好，再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他见的光之后，耶稣直接对他说话。他在仇视的，他要杀掉的，他仇恨的，反对的是耶稣，可是这一道光，耶稣却在里面对他说话，所以他叫主啊，等于说这个是一个照物者的这道光，等于说耶稣对他说话，这道光从他而来，很直接的把扫罗需要去接受说，我在痛恨的信耶稣的人的他们的主就是这个耶稣，而且这个光是从造天地的神而来，那个时候马上就要怎么样，就要去打碎打破他的原来的对耶稣的成见。所以我在讲的见到异象是一个冲击，有一点抽象哈，他很实际的见到光，眼睛就看不见了， 然后耶稣就对他说话，那主啊你是谁啊？那但是呢，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背后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他眼睛看不见了，然后后来又被亚利亚带去，然后眼睛又恢复了，这些不是重点，重点他如何从那一瞬间认到主你就是耶稣，这个是重点，从那一瞬间让我们完全服在神的下面，这个是见到异象一个很重要的起始的一个，可以说是入门。好，那我们来看亚拿尼亚，他听到一个人会看见异象，一定要听到神的，要他做什么呢？我讲到听到神的声音，不要有时候哦，听到跟我讲话，不一定这样，他知道神要他做什么，这个就是已经跟神有之间有一种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经验。谈到扫罗，叫他去把扫罗带到他家，让他帮他就是帮助他的时候，亚拿尼亚马上有一个冲击，什么冲击？他刚才讲了，扫罗他带着权柄啊，而且是要专门要杀我们这样信耶稣的、求告你名的人。你看这个时候亚拿尼亚是跟主在说话，跟主耶稣在说话。这些人初期的这些教会的人跟耶稣已经很亲了，虽然有的是跟着他当门徒的使徒嘛，哈，有的是由门徒传开他们信耶稣的。所以对亚拿尼亚来讲有没有什么样的冲击？你们说
他也会犹豫，然后那个而且他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跟他认知的有一点冲突，他觉得这个人是来迫害他们的。
当然亚拿尼亚的信心是绝对有的，不然他不会听神的话，但是以他的理性来讲这也危险了，是不是？好，犹豫，然后呢他你刚才第二点讲什么？第二点你说就是想不通，对不对？这个意思嘛，谭正是吧？
对，
跟他有点想不通，好，太突然了，怎么叫我去再扫罗？那犹豫，我想不是只有犹豫，害怕，很害怕，但是亚拿尼亚做了没？他做了，他甚至跟扫罗传达吧，神要他做的，耶稣要他做的。那等下我们再来看他的那个哈，看保罗哈。所以这个就是异象所带来的冲击。异象要带给我们的冲击是一个翻转，首先对我这个接受异象的人有一个把你好像把你击倒。你看雅各有没有跟天使摔跤，他就是不放，他 那种强劲，本来那个心里面那种抓啊要啊那种强劲，不认输的那个强劲，他可以摔很久哈，整个夜哈。那也是一个异象啊，见到主，对不对？第一次呢他是说哦，神在这里我竟不知道。雅各也见到好几次，这一次呢他面对的这个天上的使者他就是不放，但是当这样的一个经历过去之后他就跛脚了。所以异象是会让我们有冲击的。还有一个人很明显的，彼得呢，彼得有什么冲击？彼得有没有见到异象？在保罗同时的这个差不多同时间，神也对亚拿尼亚显现，神也要对彼得显现，给他看到什么？有没有人知道？第十章
活物，
就是天上垂下来的那个各种的活物让他宰了吃那个吗？
好，那麻烦你帮我念《使徒行传》第十章，他是对给哥尼流哈啊，有一天在先哥尼流跟哥尼流哈啊 ，OK 好，从第一节念到
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 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
到这里、好，现在谢谢。这件事情也是一样意象，对不对？神吩咐他做一件事情。好，这里有提到哈，定睛看他，惊怕。好，这些人看到主没有瞎眼，这些人看到主认得主的声音，这些人听完主说的，虽然跟他们的理性有冲突，或者是有什么不能明白的，他们去做。好，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下面这个哥尼流，他不是犹太人了哈，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哈。好，那么往下面看、
意大利营的，
对对对，是的。那么往下面看，你再帮我念一下那个彼得这个部分哈。我们从第十节就谈到彼得在祷告的时候，
从第九节吧，因为第十节他是从觉得饿了开始啊。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
我把这节念完。
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
好，他们不是在睡觉的时间，祷告的时间。这个意象对彼得有什么样的冲击？这个冲击太大了，
是违背摩西的律法了。
是，他是一个犹太人，哇，叫他吃不洁的食物哈。我有一次在中国有一个那个我们这里的一个警官，他很有宣教的心，就他是妈咪的好朋友，就跟着我们去，只去一个地方了，他没有办法跟我们去别的地方，不方便去，所以去一个地方，结果就对方就请我们吃饭的时候，一个学校的一个是校长还是什么长我忘记了，然后呢那个桌上有那个青蛙，炖的青蛙。那其实我那个时候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到说美国人不吃青蛙啊，他就问我说什么，我说青蛙，我说你吃的再说，我只是想说让他惊讶说我吃到青蛙而已，但是我忘记了，他的爸爸是犹太人，他妈妈虽然不是跟他爸爸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家有很多犹太人的这个在手的东西，结果他吃完之后。他本来跟我是很好的朋友，跟妈咪也朋友，跟我也很好的朋友。那他是很尊重我的，因为我们是宣教士嘛，他是很尊重宣教士的。哇，结果看他那个样子哈、他跟我说叫我的名字，你给我记着，我得罪他了，真的是冒犯他了。好，所以这个对彼得来讲，等于说是千万不可的哈。他是他的主观，而且是他的文化。他的传统，他的信仰的里面的一个根基，等要将他连根拔起。但是我们都知道，当神让他们见到，他说魂游向外，不是睡觉的时间哦，神就等于是预先。你知道为什么神用这种方法哈？我最近比较明白了，很多人都很羡慕说，为什么神不让跟我显现像这样子哈？我最近。特别明白是什么呢？你们知道伊朗有很多基督徒吗？而且是听说是最多基督徒的比例来讲最多地方，可是他们那里不能去宣教，是怎么信主的？是他们看到异象，耶稣基督亲自对他们显现， 神按着我们的需要来向我们，按着他要翻转我们，要更新我们，要对我们做工的这个需要，来用一个方法引起我们的注意。他对我们有呼召，而且对我们有那个等一下那个呼这个意象的有一些我们从扫罗再来学习哈。所以这个对彼得来讲看到意象不好玩耶，你知道吗？到后来有一次他跟保罗跟别的外邦人吃饭的时候，看到犹太人进来，他马上站起来，心里面觉得心虚，这是对他的一个连根拔起颠覆，变成一个那种整个信仰的颠覆啊。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同时在这个时候有亚拿尼亚，主来亲自吩咐他，有彼得也是一样告诉他，只要我洁净的你就可以吃。这个对他来讲，他知道神在讲什么，以至于这个事情可以成全。所以我讲这些等一下要进到扫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很羡慕看到异象，不管我们怎么羡慕，我们怎么祈求，意象的主动从神给我们的，而且按着我们可以领受，按着可以对我们是最大的一个提醒，让我们可以跟他面对面。但是意象是有冲击的，到这里了解吗？等于说如果你跟神说，神啊，我很渴慕能够让我知道你对我的生命的意象是什么，向我打开，向我揭开，让我看到的话，你要预备着你愿意承受吗？你要预备着你甘心的可以服在他的下面，让他帮你整个等你整个要交给他，完全让他做主吗？这个是我的重点。当我们见到神给我们的意象的时候是有冲击的，到这里有没有理解？我确定神给每一个人从还没有出生以前神就已经定好了我们的蓝图的时候，他一定有要我们成全我们的一个目标，这就是一个目标嘛。意象就是让我们看到嘛，推进我们进入他要我们进入的这个目标。可是也有很多人即使给了神给我们的目标，我们还是到处去游荡。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意象一定会有冲击吗？看到意象的话，
一定。
哦，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那种冲击感，可能它不是意象，能不能这样说？
不是感的问题，不是冲击感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到后来讲好不好？因为你现在变成在反事情，我觉得这样子学的话有点，我们从正面来学，到最后你我们再，你帮我提的这个问题啊。
好的。
还有谁要讲话吗？
那个我现在今天听了以后，我心里明白了一点哈，我也是在求，我说神啊，你的意向是什么？刚才我听了你的话，我就觉得我不能盲求，我要先做好自己的心理准备，因为我坚信神的意向和我现在的这个想法是截然不同的。那如果我没有准备好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就是说对我来说是承受不了的。那刚才你说的那句话，
人知道是不是时候。
对，那我就觉得就说首先我要求神来建造我的心，愿意就是看到神的这个意象，把我的心就是这个土壤建好了，然后我知道神的意象的时候，我就会就是跟主同行吧。
嗯，同工
对，感谢主。
会乐于，我们会引以为荣的乐于来让神用我们来完成他的心意了，这是我能解释的。难不难？难，因为我们有冲击。累不累？很喜乐。那就是为什么你们觉得跟我讲一些什么，我都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是我的荣幸，我觉得是我的一个心里的一个喜乐。 如果一天下来让我没有机会跟谁谈这个神的话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我今天很枯干。当然我现在讲的不是说我们一定要都一直要谈神的话，我的意思都跟我的呼召有关系，跟我的恩赐有关系。好，那恩赐是说他给我的使命里面他给我一个工具，所以让我有意义，让我觉得在服侍神的时候让我很喜乐。当摩西从那个荆棘烧不毁的荆棘被他吸引、啊、他用一个荆棘而已啊，在烧的荆棘，可怎么烧都烧不完，越烧越旺，吸引他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有没有冲击？那是刚开始是一个好奇，可是当跟他神跟他讲话的时候，首先他说我不知道你是谁，然后呢我没有办法。当然你看到了这个意象，看到摩西神向他显示这个意象，等一下扫罗的也是一样，好像把所有的过程都集成在一个时间就跟他讲明了，这也是一个神的表达的一个方式。那对我们来讲呢，当然意象一定要先吸引我们到一个地步，说回应神说我愿意。可是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保罗也有很长的过程，他从被呼召到真的进入他的使命的这个我们说知识哈，就是刚那个打到那个中心点的时候他已经不歪了，就打到那里的时候当中也是一段时间，不是马上的，而且有一段很艰难的时间，他回到大树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是他最艰难的时间，因为整个认识他的人看到他对他的一种眼光，对他的变成就是以前他们是一样同党的，现在变成他怎么变成那个在为耶稣说话的人的时候，你可以想那些都是有权柄的，有知识有权柄的，这样可以了解吗？好，那我们现在要跳到后面我跟你们说的这个22章，这个已经是几乎在扫罗的末段了哈，他重述一次，在这个他因为他被抓嘛，被一向是犹太人哈，然后呢他就被抓，但他有那个罗马籍，所以罗马的律法哈，我就回到我稍微简单讲一下，有人可能没有上到这个但以理哈，我们在谈到这个巴比伦的。他的整个的一个巴比伦的文化，然后来到希腊的波斯希腊的他们的这种民主特质，那种民主特质，然后希腊式思想那种比较象征性的抽象性的会比较形而上的思想，他们的文化都不一样。来到罗马的时候，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法律啊这些，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最后这几章，他们抓他，犹太人抓他一样，对，就像他们对耶稣一样要抓他，要除掉他。那保罗这个时候他说我是有罗马籍的，你不可以这样抓我。对于犹太人，他们可以以一些方法，因为罗马人他们不太在，就像耶稣一样，即使没有发现他有罪，他们就想说哎呀他还是要经过他们的过程啊。但是关于这个像耶稣是属于宗教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其实他们罗马的官不是很喜欢去参与的。那现在碰到这个保罗有罗马籍的时候，他们绝对就按着罗马人的这种他们的办这个被告的人怎么样要经过怎么样一个过程，他们不可以随便，不可以随便就让对方没有任何的分数去，就像我们现在有律师一样帮我们辩解怎么样，那些没有经过那个过程，使徒行传讲得很清楚是不可行的。那为什么我讲到这一点呢？神呼召保罗的时候马上对他展开的是重重的危机。基督徒 对他也有成见。你知道那个，特别是那个哥林多教会那些人，我觉得还是他自己开拓的哈。然后法利赛人这些犹太人对他很仇视，所以呢，就在这个情况下面，他一路就被带到罗马去，要怎么样，在那边受审。其实神就借着他的这个行踪，后来很多好几本书是在监狱里面写的，对不对？好，这个监狱书信，好，这一些对我们来看是很大的艰难，是患难，是祸害，是扫罗的亏损。可是对神来看，他把这个使命交给他，而且保罗，我们可以看到保罗那种忠诚于神的使命，他对这个亚基帕王说，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给我的意象。所以意象本身，如果我们看见了，表示说我们有在注意神。很多时候他很想很想让我们看见，跟我们有一些吸引我们的地方，可是我们不在乎。即使看见了，还要听得到，听得到还要去行。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高山仰止，然后呢警行行止。意思是说，虽然那个高山很高，我看着只能好像只能去欣赏它，但是我们还是用敬仰的心，用渴慕的心，我们就继续的走。这是我的意思啊。来到22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对这个他的分数，对，他在现在已经是在几乎是在一个像公堂里面了，人家告他嘛，那他需要去告诉人家说为什么我这样做，要把他查清楚。他就把他这个意向就讲得很清楚了。好，那我们到22章的时候呢，22章第三节，保罗说他的过去，谁帮我们念一下第三第四。
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里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马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
好，那首先他先告诉他，我本来跟你们是一样的啊。那等于说往下面他要去做一个他自己的见证，这个见证是因为他看到了异象，领受了神的命，听见了神的声音之后，他要告诉他们说我是怎么改变的，这个就是他的见证。好，那我们现在接着到从那个第六节开始念好吗？念到我说暂停哈。第六节，
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色。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
在这一节再把它念完。是，
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
再一节，
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 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
好的，好。我们刚才说，当我们见到神要对我个别性的给我一个引起我注意的一个意象的时候，不寻常的看见的时候，从看到要进到听到，他一定是要有话要对我们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那里他旁边的人有见到光，可他们眼睛没有怎么样，而且呢他们没有听到声音，只有扫罗有听到，只有扫罗跟耶稣有对话。所以在这里呢，整段就已经把什么叫做意象，什么叫做使命，什么叫做成全，都讲得很清楚。刚才念的最后两节，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这个是人对他讲的，跟他解释，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听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在还没有进入他的服事以前，哈，已经对他有一个预先已经给他很清楚的叫他在接下来你要做什么，你应该要做什么啊？你是被拣选的，被神拣选的，然后呢你需要开始明白他的旨意是什么，耶稣到底是仇敌还是耶稣是你要服侍的主，然后你还可以跟这个义者你要服侍的对象呢跟他面对面很亲密的，而且要听到他口中对你讲的话，听就是要从嘛，听从。 好，最后使命，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这句话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特质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四周围，不管我们四周是谁，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所有跟我有关系跟我有接触的人，有机会接触的人，然后要为主做见证。这个不是我们的一个使命的一个中心使命吗？所以我今天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要修正我们对于意象的概念。还有当你说我不晓得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应该是已经知道，问题是我们有我们的主观观念。你那个当神的光照你，当神的意象向你显示的时候，你怎么讲呢，对你冲击不大，对你的吸引力也不够，所以以至于呢，我们就把神的事，神要我的这个部分呢，跟我在世界上我要的就会有一种掺杂。我不是说你要做什么，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你请你了解我，不是说你会有一个位置，牧师、传道或执事，不是这个意思。你不是一个位份，会有一个阶级，不是这个，而是我们的使命都会集中到一个，就是我们要成为他的见证人。那就是耶稣要走以前说，你们要在这里等候圣灵降临的时候，当他降临的时候，你们就要得着能力。我们是没有能力的，我们是没有办法的，然后从哪里到哪里为我做见证。那么那个为他做见证，那个我们都把它局限到只有说啊，去传福音，不是。那个意思是说成为一个见证的人。所以从意象到使命的成全，是我这个人受到冲击，我这个人整个翻转，我都变了，变到一个地步，我见到光，我自己也成为一道光。这样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那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扫罗有哪些翻转，他的冲击是什么。他本来是一个逆反耶稣的人，仇视耶稣的人，转过来他服侍他，称他为主嘛，主啊。而且呢他甚至为他怎么讲赔上自己的生命， 都不顾，可以这样讲。保罗凭着他的背景，他可以有很有作为，他可以在那里成为一个德高望重的，大家所尊崇的、尊敬的这样的一个他们当中的一个宗教者，文化上也很有学问，政治上也有条件，他家也有钱，这么样的条件，到最后就像耶稣讲的，怎么样？爱他比一切更多，而且呢，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虽然我们的使命到后来会有一种不同的这种表现啊，比如说你看到我常常在教圣经，某些人可能常常在帮助谁，就是我们有我们的恩赐，然后我们有对我们的恩赐的一个对主的一个忠诚哈，但是他有一个终归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些原则。第一个，我们爱主，所以我们甘心的愿意服侍主，不管怎么样，借着我的生命都会成为一个见证人，包括你家里的，有没有？他说从犹太地到撒玛利亚，就表示说你的你要为神所神要用你的时候，不会局限在你自己的这里，不会局限在你小小的一个范围。我那一次有一次我没有好像没有讲完，我说等到以后我们到天上的时候，这是我的想象哈，我们要看见的一些果效，做工的果效，我们绝对是想不到的，绝对是想不到的。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在我的生命里面有印象的哈，这是个小小的例子哦。等到以后我们到天上跟所有的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哇，你不能想象，你眼睛没有见过，你根本就不认识说那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可能会跟你说，哦，我是因为某某人，然后呢那个人又是因为怎么样，因为有可能是这样哈，这是我这个想象的解释了哈，但是你不要把这个话当作说好像就是天堂是这样哈。但是做工的果效，是因为神给我们，对我们有一个呼召，就像以赛亚，神向他显现，他的冲击是什么？哇，好害怕，因为我是嘴唇有罪的人，又住在有罪的人当中，他是很害怕的。神就除去他的罪，然后神也不是叫以赛亚，他没有，他就在那边讲了一句话说，我要差遣谁呢？谁肯约我去呢？他不是叫以赛亚耶，以赛亚见到神的这个意象，以赛亚就回应，我甘心，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我认同刚才小红讲的，我们如果本身还不到一个地步可以承受那个神要交给我们的那个使命的时候，不是神不要我们，神还在工作。每一个神的儿女在地上的有限的时日，如果没有进到神，没有进去到神要给我们的使命的这样的一个路，一个方向的时候，你一定不会觉得快乐，你也不会觉得满足。到后来就是像所罗门一样，有了神给他的智慧，可是呢，虚空的虚空。但是这个神不会勉强我们，他就看着等着，等摩西等了80年，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好，那么现在我们先来看扫罗有什么翻转，有什么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颠覆的翻转。你知道他们这群人在那个时代的这个，不管是罗马政府的人，或者是犹太，特别是应该是罗马政府的人哈。有一句话说他们是搅乱这个天下的，你知道吗？他们被形容是这一群人搅乱天下，这里面有的也不过是凡夫俗子，对不对？好，也没有那么，当然扫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了。那为什么神要找他做这件事情？因为他给每一个人都有按着我们就好像量身定做的要给我们去完成的， 所以他对每一个人去做工，把我们的那个箭头要磨得很光，磨得很利，该有多少的力度，要射多远，要射在哪里，这是我自己讲的哈，这个圣经没有讲，但是我用这样来帮助我们去理解。好，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好，第一个，他从仇视基督，不认识基督，仇视根本就不认识他，就仇视他。你看，他也是有他很大的盲点，对不对？他跟耶稣有仇吗？他看到斯提凡那个像天使一样的模样，他竟然没有被感动耶，那是什么样的宗教情操？然后变成一个服侍神，以生命效忠耶稣，以耶稣为至宝的一个神手中的知识哈。第二个，对扫罗来讲，扫罗对他的观念要从宗教，他跟他们讲说，我在谁的教门下面，我跟他学，然后我在什么样的政权下面，我有权柄。这个对于要服侍神的人，这些就怎么样，就是他后来讲的嘛，就是粪土了嘛。要把那一些他可以可夸的，腓立比书第三章他前面也讲，是不是讲得很清楚啊？刚才他在二十二章也跟那些跟你们讲，我是跟你们一样的啊，我是跟你们一样的，对，我对耶稣本来也是这样子，所以本来是他的一个热忱好像火焰在烧一样，结果呢反过来就变成粪土，这也是一个翻转，一个颠覆价值观，还有他的这个观念呢、他的观念就完全不一样的。第三个翻转，他本来是一个他自己讲的罪人中的罪魁。我们来看那两节经节，我本来是下次再给你们看，但是我看看哈，有没有他讲到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好，提摩太前书上，好，请念，请念十五十六都念。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
好的，这个是不是一个颠覆啊？对保罗这个人来讲，可以说我是一个罪魁的时候，他本来不是这样的耶，他觉得他是一个替天行道的，可以说是一个很自义的人。现在呢，他认识到什么叫做罪人，因为耶稣的光，因为认识了耶稣，那个被钉死的耶稣，他现在反过来变成一个大罪人。然后这样的一个大罪人却要成为别人效法的一个榜样，真的是一个大颠覆。如果他没有这样的翻转，他没有信耶稣，他没有这样的翻转的话，那么他就是那个大义人，建了很多功劳，是不是？但是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罪魁。所以这是一个翻转、对于他的生命的本质，从一个罪人中的罪魁，他不是客气的这样讲，他表白，对着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这样讲。然后他说，因为耶稣基督降世就是为了要拯救像我这样的罪人，好让我的生命的翻转成为别人的榜样。记得我们的翻转是要更认识神，然后让我们更有一个从神手中的工作，让我们会成为别，我刚才讲过神光照我们，我会成为别人一道光，成为把人带到神面前的那一道光。还有一个翻转，接下去我们就看到神所 命定给他的，分派给他的。你们这个啊、这个，哎，我们的那个 PowerPoint 可以弄出来吗？
嗯，好的，
好的，麻烦你哈，刘平。
嗯，
我们第一个经节是约翰福音十五章，是不是？我有个经节，约翰福音十五章，
就在。就是不是你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好，所以我们的这种翻转，从我这个人本身的那种很主观的盲目的很固执的这样的一个本来的想法也好，或本来是一个大罪人也好，好，其实我每一个人几乎都应该会有这种想法。他说我众人中的罪魁，因为他想到他过去所做的，我们没有像他这样，可是我每一个人一回想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隐在，就是一个隐藏在里面，我们自己当我们被光照的时候，那些黑暗的一面一定都会很明显的。我讲的不是我犯了哪一条罪，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那里面那个阴暗、那个污秽、那个到一个地步，就是说该死了，就这样好不好啊、哦？但是呢，反过来蒙神的怜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扫罗的保罗的这个翻转哈。不是只有外面看得到的翻转，而是从里面一个颠覆性的翻转。那么从那里开始，我们就看到扫罗就开始进入他那个神要射出去的那个标杆，神已经射出去了啊。他写了很多书信啊，然后呢，等于是就这么一个人就成为今天外邦人的使徒，一个有一个开始。不是他有多大的能耐，而是神的智慧把他那个箭头弄得非常的利，以至于可以穿透全世界所有犹太人以外的人。这是神按着他自己的智慧在行使他的使命，写的这些就是书信，好，给教会的，有个人的，有给教会的书信，奠定了神学。我们下次再稍微谈一下这个这些啊、内涵哈，奠定了很多。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训练他的门徒，把真理传给他，直接他是道嘛，把道就传给他们。扫罗所做下来的，为了要，所以耶稣怎么讲？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因为耶稣是对当代。然后他当代那个生命的啊，那个生命的力量，那个 power， 那个全能，就借着像保罗这样子，不是只有他一个，太多太多，包括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就是要穿透小小的一个箭头，可以穿透时间，可以穿透那种硬度，硬的度哈，也就是很硬的、很刚硬的那个哈。这是神的奇妙，神的大能，以至于可以有一帮人，就是我们这个不是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福音被传开，然后我们就我们的自己的啊、在用以我们的文化来敬拜的，用我们的语言来敬拜地上的啊，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好，那我们现在很简单的稍微把刚才我们念的稍微过一下，我有几个过程哈。第一个，刚才念完这个经节之后哈，那我们看看几个项目。经节有都念了吗？那个刘平，我有没有什么经节没有念到？你可以帮我念一下好吗？那26章18，你帮我念一下好吗？
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嗯哼，这个是使命的一个 终归的标杆。好，那么现在从这里我们往下面看一下，扫罗保后来改成保罗，他的看到异象，听见神的声音，回应神的呼召的整个过程哈。我们往下面看，往下面看哈。听见，记得，当神向我们展现他的异象的时候，我刚才说了哈，就是要让你注意，警醒到，或许我们都在看旁边，或许我们就在哦，当我们在人生里面，我们有很多让我们觉得很怎么讲，很吸引我们的啊，那他会用一个某一个有某一个意象引起我们的注意，你知道吗？有时候是我们生了一场大病，有时候是我们碰壁没路可以走，反正神会用他自己认为最适合我们的意象，好让我们对他有一个专注的一个注目的看他，就像那个光就让你非看他不可，就像那个荆棘在烧让摩西吸引了他过去，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神对我们的一个显现，然后问题是你听不听。第二个他就听见了，刚才我说那个引起我们注意到的哈，或许很多人都像刚才一样，有旁边也会看到，可是旁边看到人就没有觉得跟他有关系，对不对？那就只有神会很特别的个别的对你说话，所以呢听见之后会对你有针对你个人的一个话语。我这里要提醒一下，神要对你说的话不需要借着所谓的什么媒介，不需要借着有可能有时候有某些人有这样的一个神给他的有给他的这种负担，可能对你有一点提醒，但是不管如何你要亲自体会到神要对你说什么话。但是请我们不要一直想说，哎呀我真希望看到异象，我真希望真羡慕那些看异梦的有异梦的人，所以呢到一个地步呢找什么，找一种所谓的先知预言，会讲先知的预言的人，请你告诉我我以后该做什么，我以后会怎么样。神要对我们说的话在这个时候，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借着别人跟我们说了，他会借着牧者或借着他的工人做一些警戒提醒的话，这个不是问题，这个是一个服事，对我们的服事。可是神要个别对你说的，要帮你成全的，一定是他跟你之间，不需要借着别人，这样懂我的意思吗？约翰讲得很清楚，我们里面有已经有我们的恩膏，除非你重视别人的意见过于你里面的圣灵的恩膏。你们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现在很多甚至有先知学校乐此不疲哈，很多然后就有很多见证，哎呀他讲得真准哈啊。但是我已经曾经跟你们谈过这个问题，我不想再讲了哈。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
专属于你的，不要羡慕别人，也不要去拷贝别人的。